今天我们要来谈领受神的供应，领受神的供应，我们都很希望领受神的供应。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有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更丰盛。最近，参与一些宣教的讨论呢、啊，今天才开这个台湾的华福会的这个理事会，就听到韩国的教会最近这个因为一个 Netflix 的一个电视剧啊，叫做。Squid Game 就是鱿鱼游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或者听过啊？然后在这个韩国拍的剧而红遍全世界的一个剧里面呢，很多人发现，哎，里面有很刻意的要嘲讽基督教，所以就也开始有些人来分析说，为什么一个韩国的电视剧要刻意嘲讽基督教呢？他们就在开始检讨韩国过去的教会的文化，哎，就会发现。当时其实有很多韩国人接受耶稣基督，其实只是巴望着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自己会成功，巴望着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自己可以更丰盛，好像是为了那个目的而接受耶稣基督的，以至于呢，有些基督徒就走得更功利了啊，很功利。当然这不是说所有韩国教会都不好，我们也不能这样子看啊，可是。的确，在研究里面有蛮多韩国教会的基督徒是用这样的心态来接受耶稣的，所以或许很多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并不是真的打算得救，而只是想要得丰盛而已。我们都希望经历神的供应，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神的供应。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的5章11-12节，约书亚记5章11-12节。如果你有圣经，欢迎你翻开。各位能够看着你自己的圣经，其实蛮重要的啊。虽然我不是那么古板的，非鼓励你就拿个纸本圣经啊，除非你要做研经，我会鼓励你拿纸本圣经，不然，电子版也可以。可是我鼓励你用自己的看自己的圣经，然后你看着我来读给你听，然后你边看，好吗？约书亚记5章11-12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这节经文有什么特别的呢？这节经文看起来就是一个日常的描述而已，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首先，这个时间发生在逾越节的隔天。逾越节的隔天，逾越节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其实就是一幕的过去和一幕的开始，跨越过了一个旧的时代，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性。神带领以色列人越过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度过了那个逾越节，而最终他们终于能够离开埃及。所以逾越节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啊。而在逾越节的隔天呢，他们就开始吃那个地的出产。所以这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新的开始，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这个新时代从他们终于开始吃当地的出产开始，不再是。吃玛纳不再是吃，他们已经吃了40年的玛纳，而是开始吃当地的出产。那这节经文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呢？其实你仔细看里面的细节，这个转折点隐藏了非常深的细节。我们先从玛纳谈起。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神什么时候开始给以色列人玛纳？我们先解释玛纳是什么？你知道玛纳是什么吗？玛纳原文的意思就是 want。因为当初神给他们玛纳的时候，他们看了然后搞不清楚这个是什么。然后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 want 就是 manna，所以他们就是 manna。然后每个人都说 manna，从此以后那个东西就叫做 want。如果用中文，可能叫这啥啊？神什么时候开始给以色列人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东西？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是在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之后， 在旷野什么都没有，所以以色列人就抱怨了，说天哪，我们竟然来这里要饿死了，那我们还不如在埃及呢，在埃及至少我们每天还可以吃肉锅，现在摩西你怎么把我们带到旷野来，你是要我们饿死吗？你知道以色列人开始发这个抱怨的时候呢，是他们刚进入旷野没多久，而他们进入旷野之前，他们才经历了神把红海分开让他们渡过，然后法老的追兵从此就淹没在红海里，跟追不上他们，然后呢他们还这个庆贺赞美，写赞美诗来歌颂神，然后接下来就立刻发生了，他们跟神抱怨说，哎，在旷野里面我没东西吃。所以以色列人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神会供应我，神带领我出埃及，神用各样神奇的神迹带我出埃及，可是在旷野里面我看到一片什么都没有，我想的是我要饿肚子了，而不是神要供应我。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还活在埃及。诶，不是出埃及了吗？对， physical 出埃及了，可是 psychological 还在埃及。那么今天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那我们都进入应许之地了，我们都是得救的人了。你的 physical 每个礼拜会去教会，甚至你每一天参加 BRC 的祷告会。可是你的 psychological 在哪里呢？你的理念，你的心思意念在哪里呢？你的心思意念离开埃及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的后半卷书啊，都在谈怎么样跟神亲近，因为他们需要理念也成为一个跟随神的人，而不是只有表面跟随神而已。当他们饿肚子，他们说我们没东西吃，我们要在这边饿死了，神就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话，神说我要从天上降粮食给你们，而且这个天上降粮食不是偶一为之的，是每一天稳定供应的，只是没想到这一供应就供应了40年，因为本来应该预计几天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去了，但是神从来没有一天没有供应他们，除了安息日以外，而安息日的前一天他们可以收两倍的食物，以至于让他们安息日是连不用食物都不用收，神也没有给他们食物，但是他们却不会饿肚子。各位，神说我要从天降粮食给你们，而且是每一天都会稳定供应的粮食。各位，照常理推论，要吃，假如你中午想要吃牛排，吃生菜沙拉，你等一下需要去干嘛呢？好歹要去打开冰箱看看有没有这些材料，对吗？如果没有那怎么办？可能要去 supermarket 买一下。照常理推断，要吃啊，要有东西吃，我们就应该要先去耕种，养牛养羊，不耕种不养牛养羊也可以，至少要去打猎，去采集食物，对吗？然后收成，然后宰牛宰羊，然后把食物带回家煮来吃。但是上帝却跟他们说，我会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哇，这实在太难想象了，不用出门买，食物自己就会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耕种，不用辛苦养牛养羊，食物就会来到门口。事实上神怎么做呢？神让他们晚上呢有鹌鹑飞来，骗满了整个营地，所以他们有肉可以吃，早上呢他们有玛拿可以收。所以他们真的是没有养任何东西，他们就有肉可以吃，肉自己来到他的门口，不用出门买，食物就会自己送到门口，这太匪夷所思了。因为以色列人的逻辑跟今天的我们的逻辑是一样的，要吃你就要 耕种，养牛养羊，然后收成，或者你至少要去 supermarket 花钱去买。但是他们经历的却是不用出门，不用花钱，不用做任何其他的 extra work， 食物就会到你家门口。这个就是 Uber E 啊，食物自己到你家门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点过 Uber E， 就有人帮你从餐厅开 Uber 的车送食物到你家。在台湾现在非常流行这种食物外送的，有很多的平台都在做这件事情。各位，其实上帝就是 food delivery 的始祖，你知道吗？事实上呢，从伊甸园开始，神就把人安排在随手都可以获得食物的地方。上帝真的是 Uber E 的始祖，他让你不用出门买，食物就在你眼前。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听从神的话，而神的话也没有很刁钻，让你很难遵守。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神的话只有一条要你遵守，就是那一个冷冻柜里面的那一个食物不要拿，就这样。 OK， 伊甸园的话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那换到今天就是那一个柜子上的那一个食物不要拿。可是啊，偏偏人不听从神的话，结果呢，罪就让人需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需要去耕地才勉强有饭可以吃。各位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刚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实在太习惯过去在埃及吃饭的经验，以至于他们不太能想象什么叫做 Uber E。在疫情开始流行之前，其实台湾已经有 Uber E 这种 food delivery 的 service， 啊，就手机点一点，然后有人帮你把食物送到家里。可是实际上用的人大概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年轻人比较习惯用手机啊，然后也比较接受这个所谓的网络消费的文化。可是呢，在疫情让台湾比较这个严峻，在台湾比较严峻的时候呢，哇，越来越多人使用这样的 food delivery 的服务，每一家餐厅都改做外卖，所以越来越多人发现，哎呦，食物竟然可以送到我家门口。可是 Uber 也有一个条件哦，也有一个规则，那个规则就是你要除了购买那个食物的费用，你还要多给一笔费用，是送给那个外卖小哥的。就是送给那个帮你送食物来的人。如果你不打算遵守这个规则，那对不起哦，食物也不会送到你家门口。但是一开始很多人还是不习惯使用，因为大家都太习惯过去那种吃东西的经验，要么出去买食物回来煮，要么自己出去餐厅吃饭。于是因为疫情，所以很多过去不会使用 Uber E 的人也开始使用 Uber E， 他们才发现，哎呦，原来这么方便哦。我刚说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太习惯过去在埃及的经验，以至于他们不能想象什么叫做食物竟然会送到你家门口，而且你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你不需要耕种你就有食物。他们认为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是正常，各位，但是事实上住在神丰富的供应里面才是正常。之所以这个正常变得不正常，是因为人不遵守神的规则。就像你订了 Uber E 却不付钱给那个帮你 deliver 的那个人一样，结果他们真的经历到在旷野里面晚上鹌鹑自己飞来遍满了全地，早上野地上呢就有一片一片如白霜的小圆点，他们随手捡起来就能够吃。可是上帝说，哎， 我一样有一个规则，你必须照着这个规则来吃。不知道以色列人会不会想啊，不是随便我们怎么吃都可以哦，还有新规则哦，没错，还有新规则。神要以色列人每一天呢，只能拿当天需要的分量，这就是神定下的新规则。然后呢，有没有人多拿？还真有。可是多拿的隔天就会腐败。问题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多拿呢？各位，其实诚实说，扪心自问吧，如果我们今天的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多拿？首先我要告诉你，多拿代表什么？多拿代表神有多给，对吗？你才有办法多拿嘛，否则就是抢食的，对吗？以色列人有办法多拿，代表神有多给。各位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丰盛其实是超过我们真实需要的，只是我们以为我们真实的需要更大，所以我们会想要多拿。多拿代表我已经吃饱了，我还要额外的留着，所以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真实的需要，但是神却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但问题是这样子的，当以色列人多拿的时候，他们是存着什么心态呢？我猜啊，今天的我们大概也是一样的心态。所以如果今天的我们到当时，我们也会多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以色列人都会有一个同样的担心，我们会担心明天也会一样丰盛吗？真的吗？可靠吗？确定吗？ Are you sure? 我不希望明天没有像今天这样丰盛哦。真的明天会一样丰盛吗？各位，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因为我们都活在创世纪三章十七十八节所写的那种生活节奏里。创世纪三章十七十八节是这样讲的，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各位，这真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缩影，不是吗？可是我们每个人的骨子里其实都希望我们不要活在这种节奏里，这不是我们喜欢的节奏。我们真正喜欢的节奏其实是伊甸园的那个生活节奏。那个节奏是什么呢？那个节奏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最喜欢的就是随意吃。可是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依然希望我们能够像当时在伊甸园里面一样，能够终身随意吃，而不是终身劳苦才能得吃的。所以当地里好不容易长出了可以吃的，那我们的本能会干嘛？我们的本能就会把多余的保留下来，因为我们希望明天也可以一样随意吃。我们会担心明天没有了怎么办？明天不够丰盛怎么办？但是神本来的计划就是要我们吃的饱足，随意吃。是我们在伊甸园不愿意听神的话，结果从随意吃变成了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在旷野，我们得了丰盛的供应，却依然没有遵行神的话，结果反而最终让他们这一批人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那你会问，为什么神要定下这个规则？为什么不让我今天多拿一点留到明天吃呢？各位，首先我要说，神从来没有让你少吃，神从来没有说你吃少一点，没有，神说的是照你们需要的你们吃，就是随意吃的意思。所以神从来没有要你少吃，什么意思呢？神要你知道他是给你丰盛的，甚至丰盛到地上还会有，所以你会想要留下来明天吃。 所以神不只是丰盛的，还是有余的。那你就会想说，那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做捡这些钱呢？为什么我不能一次捡一个礼拜份呢？为什么我不能留下来呢？这是什么道理呢？各位，因为神不只要让你知道他是丰盛的神，他也要你今天依靠他，明天也依靠他，后天也经历他，大后天也经历他，每一天都经历他，而且是每一天都经历到他的丰盛和信实可靠。但是以色列人买不买单呢？显然并没有完全买单，至少一开始没有完全买单，所以他们没有完全遵守神给他们的规则。好，到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约书亚记五章十一十二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终于离开旷野，越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了。我们今天的经文，约书亚记五章十一十二节就说，月节的隔日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玛纳没了，可是他们已经在吃那地的出产了，从此以后也再也没有玛纳了，可是他们已经吃那地的出产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他们一进到那个地方就有那地的出产可以吃，可是他们没种啊，他们没收啊，他们没买啊，哪来的食物可以吃？你如果想象以色列人是一个人的话，这个事情可能还比较好搞定了。可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口大概超过百万哦，竟然他们进入那地就有东西可以吃，再怎么样种一把青菜，各位很多人家里院子都有种一些小东西吧，再怎么样种一把青菜长得快的也要好几个礼拜才会长成可以吃啊。为什么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就有东西可以吃，而且是当地的土产可以吃？你不要以为那满地都是土产让你捡了，事实不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回溯来看神怎么样应许他们。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一节，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一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最后一句最重要，你吃了而且饱足。换句话说，神早就应许他们，当你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那里的城，那里的房，那里的井，那里的园子，所栽种的所有东西你们都可以得着，而且吃的还会得饱足。所以他们一进到应许之地，逾越节一过，他们吃的得饱足。你会讲啊，所以神都不再供应了？ No， 神依然在供应，否则你怎么可能没种没收你就有东西可以吃？就是神供应的方式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了。但是你会看到的是，神再一次给他们丰盛的供应，神没有让他们挨饿，反而充足。就像生命记所说的，他们吃了自己没有栽种的东西，可是住在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有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走呢？其实没有完全。神要他们把原本住在那里的各国各王都杀灭，神要他们得地为业，但是他们的生活一安定下来就爱做不做了。结果到最后约书亚记你会看到的是，他们又慢慢的走向靠着自己的路，甚至在士师记他们完全靠着自己走自己想走的路。你知道为什么人这么无聊，明明已经得了丰盛了还要靠自己？因为靠自己乍听之下好像是更好的路，这不就是亚当夏娃之所以会选错的原因吗？ 明明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他们偏偏要去吃那一颗，为什么？因为那听起来还不错，吃的会聪明，吃的也蛮好的，看起来不错。于是人就决定靠自己，结果他们实际上走向了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路。各位弟兄姐妹，你会看见从伊甸园旷野到进入应许之地，神的心意是要给人丰盛，让人吃了而且饱足，可是人却想要吃了而且饱足，而且还要更多一点，我要那个没吃过的，我要吃更多，我还要留下来。所以问题来了，你要神要的还是你要的？这个选择呢，其实是一个伊甸园还是必要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的选择。所以你要选择住在伊甸园呢，还是你要选择住在伊甸园外面呢，让那个地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呢？听起来这个选择蛮容易的，对吗？我们都会想要选伊甸园，谁不会想要选伊甸园？不太可能吧，对吗？但是不要忘记哦，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却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每天吃得饱足，却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每天吃的不是自己所栽种的东西，依然吃饱，却也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各位，我知道你一定会选伊甸园，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不天天随时审视自己的生命，有没有与神的心意对齐，与神的话对齐，有没有遵行他的话，那么我们随时都可能把我们的脚踏到伊甸园的外面。各位，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来饿死的，从神创造人的第一刻开始，神就让人吃得饱足，神就供应人身体的需要，他乐意我们得丰盛，他乐意我们吃得饱足。问题是你选择丰盛还是选择他？你选择你要的还是选择他要的？今天的最后，我们的生命都得救了，感谢主，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了，那么你愿意领受他的供应，遵行他的旨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感谢你从伊甸园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看见你的本意是要人得丰盛的供应，你从来没有要你造的人饿肚子。就连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个不毛之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你依然丰盛的供应他们40年，他们进到了应许之地，你依然用当地的土产，他们没有种，他们也没有收，可是他们就能够得到丰盛的供应。主，可是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个丰盛的供应里面有你的心意和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选择遵行你的话语，让我们不是选择我要丰盛的供应，所以我来成为你的门徒。只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并且明白，是因为我们是合你心意的人，以至于我们能够住在那个丰盛供应的伊甸园里。主，愿你帮助我们，谢谢主，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